to help it.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说过，这个第一个神迹，主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第一个神迹是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呢，中文掉了几个字。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出他的自己，显出他的自己。那么这个第一个神迹呢，是显出他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八个神迹里面最后一个神迹呢，是又向门徒显出他的自己。好，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最近是在看圣经中的神迹，那么尤其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来看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全本圣经讲到神迹，变化山上的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变化山上我们知道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耶稣。那么圣经中的神迹呢，刚好是可以分作三类。那么一类呢，就是摩西跟约书亚所行的；第二类呢，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第三类就是主耶稣和门徒所行的。所以刚好是三类。那么摩西跟以利亚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行神迹的时候需要用杖，他们就用外衣。但主耶稣不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难怪你看见云彩遮住摩西跟以利亚。那么这一次呢，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次我们的神从天上不能不把这个道不能不把这个彼得的话打断了，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并列的，这件事情神不能容忍。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嫉妒的神。当人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样的这个他们敬拜的对象应该只有基督耶稣。所以虽然神的仆人能帮助我们，但是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和神的儿子并列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神的仆人行神迹的时候，要么就是借着杖，要么借着外衣，有一些凭借的。但神的儿子就不是，他没有凭借，他有一句话他就可以医治病人，他有一句话很多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山上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三组神迹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好了，我们现在看到主的神迹，主所行的神迹，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一共记载了35个，但是呢其中只有这八个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这八个里面也包括了他的门徒所行的这个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通通放在一起，就是说主耶稣所行的和他门徒所行的可以用这个八个神迹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提起来了。所以这个八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它不光称作奇事，不光是讲到神的大能，它也特别讲到 sign， 用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是个指标，都是指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只给我们看见说到底他背后要学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里讲到 bug signs， 英文叫 sign， 中文呢应该翻作指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神迹的背后呢，这些神迹不光是神迹，这些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功课，有一个属灵的教训。 好了，那为什么这八个呢？那你看见圣灵呢，不光把八个放在约翰福音里面，而且呢，这八个有一个对称的，有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如果你明白了以后，那么对我们读这八个神迹就有很大，就有很大的启示了。那原来这个八个神迹啊，就好像什么呢？我姑且用这个比方好了，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像比方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不是金灯台，金灯台有七支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好像七根蜡烛一样，你可以想到第一根跟最后一根一般高，然后第二根跟倒数第二根一般高，然后中间一根最高，你可以这样想，假定有就像犹太那个这个就像他们的灯台一样，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种的结构我们称它做叫中央的对称，因为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对称，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对称。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所以是神的杰作，就是它是中央对称的啊。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如果你从中间眉毛中间，然后沿着鼻子，然后沿着口一直这样下来的话，你知道说，那么如果以这个做镜子的话，那么左边跟右边是对称，你看我的左手跟右手是对称，我的左脚跟右脚对称，左耳跟右耳是对称，眼睛左边跟右边也是对称，所以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或者叫做镜子的对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神所创造的美如果用数学来表达的话，那我刚才所讲过的，那么对称就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所以大体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每一个人都是均匀的，都对称。我当然有的左脚有的左手跟右手可能长一点点，但是长一点点而已，大体来讲是完全对称的。那么对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读这个人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也可以右边读到左边，你可以这边从手开始，然后呢你从手开始，然后也许到了我的脚，也许我的左耳朵，然后一直到中间，对不对？然后右边也这样一直读，所以你可以左边读过来，也可以右边读过来，这个就叫做中央的对称。那么还有一个说形容的就是说，你把左手跟右手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左眼跟右眼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啊。所以这个也是一股另外一个说法。所以这个，那么所以呢，这个八个神迹就是这样子，它刚好可以变成四组，四对。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一对，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一对，第三跟倒数第三是一对，然后第四跟第五是一对，这样的话刚好是多少对？刚好是四对，而且每一对呢好像比另外一个都高一点啊，所以就好像你有八根的蜡烛，那么第一根跟第八根好像一样高，然后你第二根呢跟第七根又是一样高，那么这样最后呢？然后中间是最高，那么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比方说大家如果做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念一句话，如果横着写的话，我们想想横写不直的，横着写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这句话你看你明白，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最外面的上跟上是对的，海跟海对的，字是跟字对的，来是来对的，然后水跟水是对的，所以你从左边读过来也可以，右边读过来也可以，你从这边读跟那边读都可以，所以这个就叫做中央的对称。那么英文呢也很简单，如果你要解释给不懂的中文的弟兄姊妹听的话，那么就是比方说这个 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所以你可以左到右也可以右到。那么这个八个这个神迹呢，八个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为什么呢？我们说过你要去读它的内容啊，所以你把这个八个神迹拿来以后，第一个当然你要把它弄熟了，我想到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八个神迹是在哪里啊，我不忍心考大家啊，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其实我很想考大家，这个如果基本上如果你不记得，那么这个信息就很难听进去，所以大家记得，一共有八个神，那这八个神迹呢？你看见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对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是讲到没有酒了，最后一个是没有鱼，所以你看刚开始都是，所以就做酒来说起头是零，就做鱼来说也是零，所以这是共同点。然后呢，本来没有酒了，现在呢变成好的美酒，而且我们说过是六口十缸，是等于150瓶的可口可乐，就大瓶的可口可乐。那么现在你看那个酒是丰富的，那本来没有鱼，结果是153条，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是完全对称的。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一个神迹讲了迦拿，最后一个神迹也讲了迦拿，迦拿就是芦苇历史，表示代表我们这些人是软弱的，外面很刚强，外面很崇高，但是里面呢是虚弱的。所以圣经说这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所以可见我们都是亚伤的芦苇，但这个世界的人又把我们折断了，所以这个就，但是我们这个讲的神迹的时候都是迦拿跟迦拿。那么第一个神迹呢是显出神的，显出主耶稣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显出主耶稣的自己。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它有对称的情形。那么第二个神迹呢是大臣的儿子生病了，然后呢这个第七个神迹就是讲的拉撒路呢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生病。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神迹来也是千万火急的情形，对不对？所以父亲呢是从老远从加百农就一直跑到迦拿。那么我们要记得这是很远的一段路，而且是从海平面底下是200公尺，这个今天的加利利海在海平面底下，不是在海平面上，然后一直爬到海平面，那么迦南刚好在海平面上，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父亲千万火急去向主耶稣祷告。所以第二个是祷告，第七个也是祷告。你知道这个拉撒路病了，那么结果他的姐姐们就打发人去走了4天的路程，也是走了很远的路，然后呢也是我们叫拉撒路病的快死了。所以两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两个呢都是祷告，一个两祷告，那么祷告都是代祷，都不是直接的祷告。那么一个呢是谁祷告，一个是大臣替儿子代祷祷告，还有一个呢是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去就告诉耶稣说你病了。那结果呢，你若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说哎，这个祷告都听了，两个祷告都听了，对不对？本来呢那个要死了，而大臣儿子要死，结果没有死。然后呢最后第二个你看见拉撒路呢死了，结果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两个祷告主都听了，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祷告主都没有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再说。 okay, 就是说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很多地方两个放在一起刚好是一组的，可以彼此解释的。所以这就是说第一个神迹你看上去是第一个，但是有一个旁边在那里做注解的，就是最后一个。那最后一个神迹呢，有一个神迹在旁边做注解，就是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说你是八个也可以说是16个。那么以利亚呢是8个神迹，以利沙行了16个神迹，所以这个有它的关联。好，那么第三组也是这样，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第三组第三个神迹是瘫子的故事，38年瘫子。然后呢倒数第三个神迹是瞎子的故事，一个是不能走，一个是不能看，所以你看这个是很明显是对称。那不光这样，两个神迹都是发生在安息日，安息日呢有两个人没有安息，不能走的人没有安息，不能看的人也没有安息。所以你蒙恩得救了不是吗？你不是在主里面有了安息，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安息呢？因为你看不见，因为你走不动。所以基督徒只有两件事，有的人他根本不能走，有的人根本他不能看。所以这两个神迹你看主就在 他们身上工作，所以这第三组很清楚的。那么第四组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就好了。第四组你看见这个在所有的神迹里面，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呢，请大家记得是唯一的一个神迹，门徒们不是参观。